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杰，
我是惠子。
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刚刚从澳门旅行回来，
热乎的两个澳门回来的游客
所以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录制的时间和发布的时间离得非常非常近，大家将会听到一期非常非常热乎的节目。为什么会时间拉得这么近？其实主要是因为上一期节目制作也非常赶，因为那期节目内容太多了，做完之后呢我们就马上要去澳门了，我们又不希望在这中间急急忙忙的再给大家做出一期节目，好像有一点应付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两个人说，那就不如我们去澳门好好玩一下，如果路途当中有什么感想回来我们就把它录成节目。
感觉像是这一周的周记
那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多人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一次能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我们在澳门玩了什么吃了什么，对吧？就跟我们的生活分享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发了两期生活分享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不能这么近再跟大家发一个生活分享。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啊，也是一个保证，就是我们这次去澳门真的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而且全程机器没有停在记录。
我刚才以为你要说这次我们去澳门真的干了，就是一个语气词
确实我觉得很干啊，我们这次真的是体验了非常多好吃的店，我们数了一下，有感想的想说的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有18家
啊，这么可怕、
哦、对。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新的体验啊，可能有些朋友在微博上也看到了，我们既去了澳门塔观光，然后在户外玩那个什么太空漫步，同时我们也去到了，
你别给自己贴金，那叫高空漫步、
哦、高空漫步高空漫步
太空漫步
对我来讲就是说太高空了，所以是简称太空漫步对，反正想跟大家预告的就是我们会有 vlog，然后我们同时也有可能会制作一期关于澳门的生活分享的内容。同时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就是我们 vlog 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我们很有可能会出至少2个 vlog，
至少两个，
至少，因为有一个肯定是关于吃的你想想光18家店，我觉得可能一个 vlog 都得拍2集然后呢我们新鲜的体验也会剪一个 vlog， 那保不齐可能还有一些什么边角料，或者说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再剪一个混合的，对，反正到时候我们再根据制作的情况来给大家发送。
结果到了明年这个时候还没有发出来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可能会再去澳门，保不齐我们没发出来我们就说哎，那下次去的时候想再给大家再整理整理不找借口，我们抓紧时间做这个事儿。
然后你说了那么久，那到底这一期是要讲什么？到现在还没讲、
哦、对对对对，我实在太兴奋了，我觉得这个澳门这一次玩真的实在太兴奋了。我们两个人不是说嘛，算是带着作业上路的，我们想说哎，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一次确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一次无论是出行的计划还是出行的整体的安排，包括在澳门当地的体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是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儿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有点那种特种兵旅行的感觉，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却并没有觉得累，一点都没有觉得累，反而觉得非常非常的松弛快乐满足。并且让我惊讶的是，我就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已经萌生了我要立刻回来马上规划下一次出行的准备，并不是说下一次去澳门，就是下一次旅行。
所以说这次旅行给你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激发了你对旅行这个东西这个门类的喜爱。
是的，以前吧你看咱们去成都也好，咱们去厦门也好，咱们去武汉也好，包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大部分情况你玩到最后一天你很想回家歇一歇，或者说你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说 OK 挺开心的，但是并没有想说哇能不能下个礼拜再出去，基本没有这种感受，至少我没有这种感受。但是这一次就我在过程当中我就想说哎，我们8号回去，那10号可以再出来吗？哦，好像不行，那要不11号再出来，反正就是你马上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爽，就这次玩的这么爽。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体验让我对旅行这件事情产生了更多的积极想法，也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分享可能是关于两个人出去旅行的这种感悟，就是情侣啊夫妻这种旅行的感悟，可能同时也有一些是关于任何人出去旅行的一些感悟，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回来趁着我们这些感悟还热乎，我们赶紧分享给大家。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仔细思考之后想的这个选题。我其实想了很久，为什么这次旅游我们会觉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因为就这个地点本身就是会让人开心的呢？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并不是，应该就是我们两个这次对于这个旅行的安排也好啊，然后包括前期的一些期待也好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导致了我们这次旅行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些感悟是可以给所有想要去旅行的朋友都可以用到的。
对，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侧重分享一些情侣朋友们，因为咱们俩这次其实出去也有很多关于合作上的一些事情对，我觉得夫妻之间出去旅行情侣之间出去旅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时间久了，大家在一个地方生活，每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睁眼又看他，闭眼又看他啊，当然闭眼不会看他了，就闭眼你也知道他在你身旁，可能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那么一点点觉得无聊了，或者说大家希望有点新鲜的东西。
真的吗？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无聊。
那是因为我确实有趣啊。所以大家出去旅行，换一个城市，然后在路途上面大家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两个人像是很新鲜的感觉。
嗯，
这个感觉其实跟小别胜新婚是一个道理。小别是大家分开，两个人其实一起出去哪怕不用分开，我觉得感受也非常不一样。
而且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很特殊，这个旅行是我送给肥杰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这个概念让我自己特别满意。
是吗？
对，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天才，就想到了把旅行作为礼物送给我爱的人，
同时也可以惠及自己。
那倒不是，我觉得我是做出牺牲的。
哦，是吗？
对，我觉得是我让渡了我的这个舒适圈的这种舒适，然后出去。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宅的人，
嗯，
之前我也分享过，我其实并不那么爱旅行，原因有很多，比如说计划很困难啦，然后又不愿意花钱啦，而且我又不喜欢吃苦，因为总觉得出去旅行都要早起，要走很多路，所以我不太愿意旅行。但后来就是我跟你做节目，总能听到你说，哎呦，你去哪儿玩很开心啊，或者说你小的时候跟三姨去旅游，我就在想说，哎，这个人跟我在一起之后，好像去旅游的机会变少了，而且在你的言语当中，让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
嗯，
所以我一下子就痛定思痛，我说我一定要让渡我的这个舒适圈，陪他一起出去旅行。所以我其实是想了很久的，并不是我心血来潮，说我为了什么，就是说不给你想一个特殊的礼物，就说带你去旅行，不是。我觉得这是我想的特殊的礼物，而且这一次我不是说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了，而是都是我来计划什么时候去，然后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住在哪里等等的，都是我来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我付出巨大心力完成的一次送礼。
说到你这个帮我精心准备了这个整体这一次旅行的安排啊，就要讲到我们两个人这次出行，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咱们两个人啊，虽然经常有的时候互相吐槽说你这个不行我这个不行，但其实反过来再看一看，你会有一方面特别行，我会有一方面特别行，咱俩相当于各有各的擅长之处。而咱们俩在出行的这个场景下，我们又非常善于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个事儿在夫妻和情侣出行当中要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大家很希望说某一件事两个人一起使劲把它办了，其实你会发现比如像旅行这种场景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的，比如说订机票订酒店，收拾行李，去到哪个地方做攻略，做日程安排，甚至每家餐厅好不好吃，该点什么菜，如果每个事情都要两个人亲力亲为，都要两个人全力以赴，那两个人不就累死了吗？
而且会有那种责任分散，就比如说哎，我们吃什么我们都来查一查，
嗯，
结果就是都没查，都认为对方会查。
这不跟咱们有的时候叫外卖或者说在上海选一个餐厅一样，你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两个人最后每个人选了三家餐厅，发现没有任何重合，最后这个选择变得更难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次出行当中，我们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各司其职。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包括去成都去武汉都是这样各司其职。你比如说像我就很擅长搞价格，就是去选一些最优价格，所以订机票订酒店这种事儿一般都交给我，该选什么位置的酒店，什么品质的酒店，我都会细细的看清楚，甚至查清楚是哪种房型景观最好，然后咱们出行的一些行李上的东西每一次都是跟你说，我说你都不需要操心，你就把你想要带的必备的东西收拾好扔到床上随便一扔，我都会给你整理好分装到每一个收纳包里，然后装到行李箱里，甚至我每次出行还会帮你把每天该穿什么衣服都搭配好。就这一次咱俩不就特别搞笑吗，就是你说我就带一天就穿一件衣服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就是咱们去这个地方不一样，咱们去的地方可能天气热有时候会出汗，我们一天得备两件衣服。
对，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只去四天，头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有旅途过程的，所以实打实其实就两天。然后呢他给我带了12件上衣，你们听一下啊，12件上衣就平均每天是3件。
而因为我是想说万一比如说哪套穿上去觉得不满意，咱们可以有选择的余地。
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会不满意的。虽然说我就是当时觉得很惊讶，而且就嗤之以鼻，说带那么多衣服又很沉，带它干什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你帮我准备了这些衣服和搭配的。然后当你准备好这些衣服之后，我心里面其实也在想说，嗯，既然他这么认真，我是不是也得就是配合一下？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耳环都戴上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套衣服都要搭配不一样的耳环。 这次旅行就因为这些搭配变得非常丰富多彩。
是，
而且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就是要做一点和平时不一样的事儿。就平时我肯定不可能做这些事儿，我连化妆都不愿意化。
对，
但是因为在旅行当中就短短的几天，我就这么去精心的搭配，就会让我觉得我要穿着这些漂亮的衣服多去一些地方，
嗯，
就会增加我出去玩的这种动力。
对，以前我们出去旅行经常有时候大家想说我们从简，对吧，甚至有些人说我最好一个包我就去了，当然这也有他的旅行的这种快乐，简单的旅行的快乐。我们这一次算是重装旅行，对不对？
去一个夏天的地方，
咱俩这次还真的是破天荒的连鞋都带了两双，虽然我有一双没用上，你的两双是都用上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算是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玩法。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行李这么多，然后你可能在去之前收拾这个行李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我无数次的走到你旁边看你在叠衣服啊什么的，我就内心非常非常愧疚，但是我也忍住了想要去指点的冲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你擅长而且你喜欢的事儿。
嗯，
但我心里面的那种愧疚我很难平复掉。后来我是用了一种方式，就像你说的，哎，我好像更擅长去搜一搜我们去澳门玩什么吃什么哪些景点比较好，所以我就会在你在努力收拾的时候就坐在边上努力的去看这些东西，而不是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或者跟六维姑娘聊天，我就强迫自己我得多看一看。后来我也总结出规律了，就是小红书和大众点评上面推荐你去的东西你只能信30%，你更多的是要靠自己的人脉。
哦，
就是你要去找，比如说我会问我姐，因为她之前年轻的时候常去澳门，我就说澳门什么什么地方好玩，包括我回想大概几个礼拜之前谁在朋友圈发过她去那儿了，我要问她，必须得靠这种去做，而不是只看那个小红书的点评，那个确实有太多营销的了。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让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旅行当中吃过的很难忘的餐厅好多其实真的不是大众点评或者说小红书上面被顶得很高的餐厅，反而是那些朋友告诉你的，比如咱们当时去成都天天饭店就是咱们的朋友推荐我们的，然后包括咱们之前去武汉吃的一些店其实也是以前在武汉生活的朋友推荐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去看一些我们信得过的博主的推荐，对吧，比如这次去澳门咱们就提前看了餐坨土的推荐，我们感觉这种博主是咱们知道的咱们经常看的，知道他推荐的东西是可信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选到很多好的地方。然后另外我想说就是你的那种愧疚感，我觉得可能很多情侣他们一起出行可能要么就是大家完全无感，对于谁做了什么大家完全无感，另一种就是彼此都是有点付出型人格的，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也要多付出一些，我看到别人多付出了我就愧疚。我觉得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就是不是每一件事儿每个人都要100%投入的。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咱俩这次出行就是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咱俩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从 A 点到 B 点咱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种，我走在路上我就会到处看，然后很稀奇，觉得哪儿都是新鲜的，哎，时不时的我就会发现这个餐厅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像是个老字号，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一般这个时候惠子就立刻发挥出了他的能力，就是他会立刻打开手机，通过大众点评小红书以及各种社交软件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这家餐厅究竟值不值得去，如果值得去我们就立刻进去体验一下。
对，我其实这里非常感恩你，就是我们这次有好几家店都是你打眼一看看到的，说哎，这家店的店面看起来很有特色，完了我一查啊，这个确实是网上大家很多讨论很多的。
嗯，
如果没有你看到我就直接错过了，因为我是那种目标感很强而且就根本就不会看旁边什么东西的，所以就容易错过这些东西。
我们还有一个感悟，就是情侣要出去旅行彼此得对彼此有非常非常充分的信任，这个尤其是要说我要对惠子有充分的信任。其实咱俩这次刚到澳门去吃第一家餐厅，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俩回到屋里换了短袖之后出门，我问你要去哪儿吃，你跟我说要去吃一个什么冰室，然后我当时其实有点抵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我那个语气啊，我反正就是觉得这家餐厅好在哪儿你也没跟我说明白，然后它有什么亮点你也没有跟我说明白，我问你这家餐厅是吃什么的你也说不明白它是吃什么的，你就告诉我它就吃冰室啊，就是当地的一种冰室。然后其实往那儿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是有一点点情绪的，但是走着走着呢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自己说服自己，自己安抚自己，我想说哎，你不能是这个态度，你的另一半帮你选好了餐厅他肯定有他的道理，他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把这个道理描述给你听让你立刻产生兴趣，但你要相信他，跟着他去体验，体验之后你自然而然能够发现他寻找这家店的道理，即便体验之后你的体验是不好的那你也要充分相信他，因为他也不是来过100次还要硬带着你来让你体验一个不好的事儿，他也是第一次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事上，就是当大家一起出行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对方信任。后来你跟我说，你说哦，这家餐厅王嘉尔去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噱头。就哪怕这家餐厅我最后吃了不好吃，我也可以说，你看王嘉尔口味也一般般嘛。
怎么了？王嘉尔非得口味好吗？
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信任对方，然后去体验，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
哎，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话挺触动我的。我本来以为你这次表现出的那种没有唧唧歪歪，是因为你也没什么想法，我以为你是随便。没有想到你其实心里面有这么多活动，但是你出于对我的信任，所以忍住了没讲。
不不不，不是忍住没讲，我觉得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和对你的尊重，这些想法都消失了
啊。那这个我就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本来以为你就是随意，你觉得就今天跟着我就跟着我了，没有想到你其实也有很多想法，但你没有表达出来，然后增加了我这次体验的感觉。因为这次我体验最好的就是我觉得作为旅行的主理人其实也很幸福。
嗯，
以前我是很不想要做这种主理人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跟随者，我如果跟着别人去吃我都会觉得还不错，很有好奇心，但是如果让我去主要规划带别人去吃，我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我会怕别人觉得你安排的不好。但这次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非常捧场
啊，出于你刚才说的那些尊重啊信任啊之类的。真的，
其实我不是说硬捧啊，不是瞎捧啊，我觉得你这次选的店真的都非常好。
当然我自己也有原因，我觉得我作为主理人这次体验很幸福，不只是因为你，还有因为我自己。第一是我的心态改变了，就以前我总觉得我得安排好得服务别人，这次我是觉得我就是要新的体验，我们这次不是讲要新的体验嘛，所以我就会觉得不管体验好或者体验不好它都是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更看重自己了，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服务好别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而且我觉得以前我不喜欢去想说我们旅行要去干嘛，是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想法，没有自己想要体验的东西。但是这次我就有很多想要体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我的生命状态有关系，就是我自己很有活力了，我对这个那个都很感兴趣了，所以我就会稍微忽略掉一点跟我一起去旅行的人，觉得哎，我要去玩这个我带他去，就很坚定，有这种对自我的坚定感。
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你想去干但是你觉得我不想去干的事儿，你甚至直接就去干了。我记得当时咱们在大三八正在那里头看那个牌坊，看完之后下来，我好像在一个地方什么拍照，我就为了要拍一个楼宇之间的缝隙能看到大三八那个照片，我拍完照片回头人没了，你人没了，我就说我完了，在澳门把老婆丢了。然后我就真的我当时很慌，我就赶紧下到下一个路口去寻找了一下，发现你在拐角的一个蛋挞店买蛋挞，而且你只买了一个。你说我要吃一个这蛋挞，我说咱们不是马上要去吃下一家蛋挞吗？你说不不不，我现在就要吃一个这个。就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就是你很放松，你很想干你自己想干的事儿，你觉得你要吃这个蛋挞，而且你觉得我肯定不会要吃的，所以你就自己吃了一个。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哎挺好，我们两个人各干各的事儿。你看我想要拍这张照片，他想要吃那个蛋挞，就暂时分开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咱俩在互相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借鉴意义，对以后都有借鉴意义，就是除了信任，我们还有一个互相支持。
对，
就比如我刚才前面提到的，我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咱们没有在规划清单之内的一些店，你应该能感受到，我每次发现之后我就会站在那个店的对面或者门口很迟疑，然后站在那里很犹豫，我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应该进店，但每一次你都会跟我说，你说尝尝呗，咱们尝尝呗，没事尝尝呗。
对，
然后那个一刻我就会觉得哎，你看他也想尝尝，那就正好我们就尝尝。
我跟你讲，我印象非常深刻你说的这个时刻，我记得那是一个傍晚，就很灰暗，然后在这个澳门半岛这个比较老旧的街道上面，我们很快的在往一家蛋挞店走的时候，你突然停下来看着对面那个昏黄的刚刚打开灯牌的那个店，你停下来也没说什么，就看着那儿，然后我就顺着你的眼光也看过去，门口还站着一个那个大哥，
店里的服务员，
对，他看起来就是在抽烟，然后一副很慵懒的样子，当时我就感受到了你对这个东西的渴望，因为我马上就说走走走，去去去，完了你还在说哎，我们不是要去吃那个蛋挞吗，那个蛋挞快关门了，我立刻就打开点评一查，说哇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店，我们一定要去。
对，这个其实对我的支持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出去旅行啊，因为你太坚定的要执行自己的这个方案了，这个计划了，可能在路途上面沿途发现的一些风景店铺，你就会很犹豫要不要额外拿出一些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有可能可以给你的旅途添彩，但也可能 他给你的旅途减分，同时耽误了你去吃那个原本要添彩的店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需要跟你一起的伴侣或者说旅伴推你一把，大家一起去体验。因为我觉得旅途当中这种未知突然出现的小惊喜是很有意思的。
对，而且即使是踩雷咱们也不要说怪，就是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决定，那既然我们要去了即使踩雷了我们也说哈哈哈哈果然被骗了什么之类的就过去了，我觉得没关系。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开始抱怨的话，那之后大家就更不敢去开这种盲盒了。
对，我觉得不吵架是我们俩这一次出行真的是一次都没有。我们俩以前其实经常出游的时候中间都会有一些出现事儿，比如说我要去这儿，我不要去，为什么要去啊？两个人就开始纠结就开始争吵这次我们俩真没有。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特别还要感谢你。哎呀，我觉得我不能老说感谢，我觉得我们俩都不能老说感谢，因为有很多听众会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好像在互吹。对，我觉得不是感谢，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就是我们两个人以一个团体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刚到澳门吃完第一家店，惠子就说咱们不能这么吃下去，这么吃下去咱能吃几顿的一天，这撑死了。因为咱第一顿饭一个人点了一大份主食，还点了一份东西，然后那个主食的量是又有肉又有面，就吃完之后真的很顶。惠子说我们这次啊严格贯彻，到一家店就点他的招牌，就尝这一个东西，而且就是两个人点一份。比如说我们去吃猪扒包，我们就点一个猪扒包，绝对不在猪扒包店里边点一些其他东西。
对，
而且两个人也不是一人吃一个，咱就是两个人吃一个。包括蛋挞也是，我们去了三家蛋挞店基本都是只买了一个对不对，咱就主打一个尝。我觉得这个是你在一开始给我们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算是指导原则吧，所以我们整个这一行在吃这件事情就很松弛。那不然为什么我们能体验18家店、
啊、
朋友们，要正常真的是每家店都按照一顿饭的量去吃的话，那我们早我可能马拉松别说马跑马拉松了，可能回来这电梯都超重了。
但你说到我们这一次两个人彼此支持并没有吵架这件事情，我觉得主要还是夸夸我自己。因为有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真的我濒临想要吵架。
什么事儿？
但是我还是想了，我得支持你，就是你跑步这个事儿。
哦，其实你是不建议我去跑步的对吗？
我其实挺纳闷的，就是首先呢我肯定是会给一定程度的支持的，我想说你跑吧因为我是觉得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你作为一个跑步爱好者，你想要体验一下在这个城市跑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
嗯，
我是非常支持的。第一天你去了我就想说去，我老公真好真厉害啊，对吧，贯彻自己喜欢跑步。结果第二天又去了，第三天又去了，最后我们离开要坐飞机那天还去了。
对呀，每天都得跑呀。
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因为你跑步是要花很长时间的，你不像其他有些人觉得哎呀跑完了我湿着我马上就可以出去玩，你是必须要就是洗澡打扮得很干净，就每次你跑步都要花很长时间。所以我就会觉得哎呀他跑步这不浪费我们两个旅游的时间吗，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没有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很痛苦的。我想说我是不是得说一下不要跑步，不是我每次都会问你嘛，你明天还跑步吗，就是
你那个语气一般都是这样，你明天不跑步了吧，就是你一般都是这样反问
对，
然后我每次都是为什么不跑，然后你说哦跑跑跑跑跑跑跑
很无奈很无奈很无奈。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其实每天都有新的体验。在你跑步的时候，第一天我是起来了，跟你一起起来，我就自己坐在那个我们是大的落地窗前面啊，刷刷手机看看海景，一下子觉得哎，没有他然后自己一个人享受着这个大套房还挺舒服的，这是第一天
哦。
第二天呢我想到说问过了你还要跑，我想那我多睡一会儿，反正我挺困的，所以等你跑完回来我才被你吵醒，我就觉得哎呀我睡得很好，心情也不错，这一天体力也很好。然后最后一天呢你去跑步，那最后一天了不得收拾行李嘛，我不是收拾行李有愧疚嘛，所以我就想说哎，趁他去跑步的时候我先把自己东西归置归置，我觉得也很好，也帮你节约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回来的时候你竟然给我带了咖啡，因为那家咖啡厅我们前一天去的时候我告诉你说我想喝两杯，它的 dirty 和它的澳白我都想喝，但是喝不下了觉得很遗憾，但没有想到最后一天你竟然在跑步回来的路上帮我带了这杯咖啡，我真的我特别感动。我当时很想发 微博讲这个事儿，但是又觉得有点太赤裸，有点太撒狗粮了，我就在那个三八节的那个庆祝的照片里面放了一张这个照片，就暗戳戳的表达了一下，哦，你给我买了咖啡，这种开心。而且每次你去跑步，因为澳门很小嘛，你会跑得比较远，你会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挑选一些景点，然后告诉我说今天我们可以去，比如说那个妈阁和一个很高的那个教堂，你回来的时候会告诉我说，哎，我今天跑步经过一个地方风景很好，我们等一会儿去。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你跑步这个安排给我们这个旅行带来的一些快乐，所以我感觉到了旅行并不是要做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旅行要做的那些事儿，吃喝打卡景点，或者是哎什么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像你这种你还在继续进行自己日常生活要做的这些事儿，在另一个城市也很好。
哎，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去跑步啊，也是跟我以前在旅行到达的城市跑步完全不一样的一次体验。我以前如果要去旅行还要跑步，我是那种很硬核很严肃的训练，必须得跑够这个课程的量，比如说跑一个小时或者跑45分钟。但这一次我就也考虑到你的这个想法，就是你不太希望我去跑步耽误时间嘛，所以我每天就说我出去跑30分钟，最低30分钟就行。我记得第一天从出门到回来整个时间是35分钟，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耽误太多时间。后面慢慢慢慢越跑越远，越想探索城市越来越多，可能40到45分钟。而且我整个跑步的过程当中是跑到一个我想要看想要观察的地方想要拍照的地方，我就会停下来，然后也没有非常严格的去遵循那些配速啊什么东西。其实呢只不过是一个用跑步的形式让我每天早上起来多了那么一个4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独自探索这个城市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跑步我相当于在训练和探索城市中间找了这么一个平衡点。你看我因为去跑步，我第一天去跑步就跑到了渔人码头，跑到了海边，跑到了金沙娱乐城，同时我还知道说，哦，我再跑两步我就要到那个盛世莲花了，然后我就很期待，我想说我下一次再去跑的时候我去看一下那个盛世莲花，因为那个莲花惠子之前看过，你也没想再去第二次，但我没看过，我很想说我去看一看，所以最后一天我就特意跑到那个莲花那儿去看了看。第一天是往这个方向跑，第二天我就要往反方向跑，我说我跑到那边去看一看，所以就是经过了那个主教山的教堂，然后看到了妈阁庙，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要一起再来这些景点看一看。其实这就是去到一个城市你会觉得用脚步去丈量，就我觉得这是跑者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定范围的探索，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另一半再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探索。
哎呀，我听了你这个我就会觉得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和心力而感到遗憾，就当你说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时候，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但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各司其职吗？当然如果要是两个人都喜欢跑步，每天早上起来一起去探索，确实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但是你没有我有，我们不就是各司其职吗？
嗯，
其实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这就是情侣之间，因为你不能老想着说两个人所有的爱好都统一，想睡的时候都一起睡，想起来的时候都一起起来，这不可能。所以这样才显得我们两个人很搭，就是我可以出去帮你带咖啡回来，你可以在屋里面好好整理整理行李，每个人都做不同的事儿。
当你在说各司其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件事儿，就是它没有是各司其职，是我为了支持你而做了一个我特别不擅长的事儿。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入住的第一天，当时因为我们可能比较晚了，所以就没有选到比较好的景观的房间，然后你进去之后我马上就感知到好像你的这个情绪有点低落，我就想说，哎，这次是我送给他的旅行礼物，我得支棱起来。虽然我很不愿意，但是我询问了你好几次，我说我可以帮你去跟前台说，虽然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怂的人，面子特别薄，我不敢去说，但是我一想到说我们要在这里住好几天，然后你又希望体验好，所以我就马上就觉得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支持，就虽然你可能不擅长，但是当你想要去支持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你会激发出来那些你的潜能。然后我就去跟那个下面的客服聊了很久，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好的房间的更换，但是后来他们一直对我们服务态度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让我自己感觉我很有力量，就是在旅行当中你为了支持你的另一半发现了自己，突破了自己，我觉得也很值得开心，就这个完全是旅行之外给你带来的东西。
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住的这个酒店这个窗户的朝向是有两个朝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要去澳门啊，住那个文华东方酒店，在澳门半岛的最边沿的靠海的延伸处啊，它的房间是有两面窗户的朝向的， 一面呢是能够看向这个葡国观音和这个科技馆这一项的这个海面的，他们称之为算是海景房。另一面呢是能够看到澳门塔和荡仔的岛的。其实当时我是冲着澳门塔和荡仔岛的这个方向的视角去订的房间，结果到了之后呢，人家前台特别好，说于先生欢迎您来我们这里过生日，给您升级了房型，升级到了一个更好的房间。然后这个房间它就朝向这个海，它是这样一个海景。但是啊，好巧不巧，就是这个文华东方酒店它的楼下是一个公交车的停车场，所以你呢这个海景确实好，它远处是海景确实好，但你一低头就看到一个非常荒芜的没有任何修缮的那种破地块，然后里边停的全是公交车，就这个视角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垃圾场，你知道吗？
我以为男孩会很兴奋的，小男孩不都喜欢把车排起来吗？
我还是小男孩吗？对吧，所以就是说那个视角让我有点失望
哦。
所以我当时想说，我还是想，我哪怕你给我换回低级的房间，我还是想看那个方向。后来人家说不好意思先生，低级的房间也没有了，就是您只能住这个高级。当时我觉得那个前台好像也特失望，他说啊，我给你们升级这么好的房间你们还不满意。后来我想想说算了算了，反正我们白天也基本不在房间里。
是这个，我觉得推广到大众的话，就是如果你订这个酒店是有景观的话，你可以在预订的时候把这个备注写上去，你希望是什么，这样他可能会给你留。否则的话，如果你入住时间晚的话，可能就拿不到你想要那个景观了。当然这次我觉得就除了我一直在支持你以外，其实我也感觉到了你对我的支持，让我觉得哎，这种支持是相互的。比如说你过生日的那天，我们订了一个蛋糕，然后这个蛋糕吧也算是有点像是硬塞给你的，就是你说哎不要不要，但我是觉得得有这个仪式感就定了。但一般这个蛋糕最小可能也得四五个人才能把它吃完，所以当时我们只吃掉了四分之一。
对，
我就觉得说那我必须把这个四分之三带走且带回上海，我必须把它吃完，因为太浪费，浪费太多了，对于我这种抠抠搜搜的人来讲就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
我跟你说，其实当时你选择带走这个蛋糕啊，就是我进行了两次心理斗争。首先是我们在一个非常高档的餐厅吃完饭之后，对吧，然后那个蛋糕只吃了四分之一，当时你说带走我是完全没有意见的，我觉得这合理，在这个现场刚吃完就扔掉太夸张了，而且服务员给你切完立刻就给你打包好了，我想说没问题咱们带回去，保不齐这几天在酒店还能吃呢嘛。其实这个我还好，这个心理变化还好。但是我们在酒店待到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我看你把这个蛋糕依然打包放在我们行李箱旁边，我说这个蛋糕你要带回上海？你说对啊，那不然呢？其实我当时是想反驳的，我说为什么带回上海，我想说不至于吧，这个蛋糕本身就200多块钱，咱已经吃掉四分之一了也还好嘛。我说你要想吃我们可以再吃半块也还好，我们带回上海是不是有点太兴师动众了。但是我马上一想，第一，整个咱们过生日这个过程你始终在跟我强调生日蛋糕生日蛋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仪式感并且相对比较幸运的东西，包括酒店送给我们那一块蛋糕你也跟我说必须要吃一口，所以我想说 OK， 那我不能打破它的这个类似于迷信的东西。另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蛋糕确实也挺好吃的，恐怕回到上海也再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蛋糕了。然后我又再一想，如果他就想拎着这个，我可以想办法把其他原本要手提的行李用我的极限收纳技术把它收纳回我们行李箱里，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确保只拎着这一个。而且你也在这件事上做了很大努力，你说哎，我可以来收拾，我把这个东西装这儿，这个东西装这儿，这样我们就只能缩小成一个包了，怎么怎么样。我也看到了你为了把这个蛋糕带回上海的这个努力。所以确实我后来就是脑子里一想，我就没有张嘴说这个话，我就说 OK， 那你要带回去带回去。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情。而且我要解释一下，我觉得你并不是因为浪费才想把这个蛋糕扔掉的，是因为你确实是很讨厌拎各种东西，你是一个收纳狂，就是你希望把所有东西都收纳到背包或者行李里面，最好手上不要拿东西。
对，
我也很理解，但是这个还是不足以让我放弃掉这个200多块钱的蛋糕。我觉得我必须要把它带走。那我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减少找你的这种痛苦，另一方面也是我一直在提这个东西，我说给我来，我来拿，我来拿。
是，
当然你也想跟我抢，就觉得哎呀不应该让我拿，但这个也是我们两个之间互相的这个爱护，所以就这件很小的事情我就觉得体现出这个两个人之间支持的重要性。
对，你看我们两个人反复在这个言语之间能够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夫妻和情侣我们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互相那种体谅和思考。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大家在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很多争吵抱怨大部分是来源于你也没有想对方是什么感受，你也没有去思考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 你看我刚才如果把那些话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了，很伤人的。
对，
而且可能当下我们立刻就爆发争吵了。但是当你想好了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些话不该说，然后也没说，并且没有展露出任何不悦的情况，这件事就过去了，两个人就开开心心的。所以我觉得在旅行过程当中，更多大家都得想清楚，不要你觉得说这事儿不对，张嘴就反驳，张嘴就反对，张嘴就给人差评，张嘴就给人减分。因为我觉得整个旅行的过程中开心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俩这一次为什么能这么开心也跟这个很有关系，当然不是我们刻意做到的，我觉得也是很奇妙，我们真的就做到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说很想把这个事儿讲出来给大家听，就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第一次。我们上一次去成都我们还有很多分歧呢，我们这一次去澳门就没有分歧了，就很奇妙。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成长，也是我们这半年来可能又有一些变化。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次旅行是你要去过生日，我送给你的一个礼物，我就会想说我必须得谦让他。但你也会觉得好像说他特意为了我好像出来然后做出了很多牺牲，那我也得支持他，就我觉得都是很体谅对方的一种做法。
而且我们这一次出去旅行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让我们最开心的原因，就是松弛。
嗯，
就我们俩这一次真的是太随遇而安了。从惠子说要去澳门都不是一个什么非常正式的场合跟我揭晓的，说啊我给你准备好了一个生日礼物我要带你去澳门，他都没有。就我记得咱们俩在大连躺在沙发上，那个时候我正乙流非常难受，惠子突然就说，哎，说你过生日这次要搞点什么呢，我们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去旅游吧。我当时就是昏昏沉沉，我就说去哪儿啊，然后你说，哎，不是说澳门很好玩，你也一直想去澳门，要不我们就去澳门吧。就你这么一提，然后当时我一下子被这个想法击中之后，我想说也行，要不就去吧。然后我们真的就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决定了我们要去澳门。
对，当时我就说我们现在就来订票，因为我觉得订了票我们就必走，
没有退路了。
对，有一种故意推自己吧，但是幸亏还有点理智，因为我们那个签注还没做。
对，
说我们俩回到上海立刻去做签注，签出来我们就订。所以我们回到上海工作日立刻上午我们就去了。
我们应该是周日回到上海，周一工作日我们立刻就去办了签注。办完签注我们甚至都没等出了出入境大厅的门，我们就拿手机给飞机票订了。
对，
酒店我记得我们是在大连说完就订好了的，因为酒店可以退嘛，所以我们当时酒店就是在没有签注之前就已经订好了。所以这一次我们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狠的推了一把，用惠子的话形容就是别管那么多，先把自己送出去。
对，就人先出去，你去干嘛先不知道，就是飞机，就那个虚拟的飞机先飞起来了。
我们以前真的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我们以前至少得知道说我们去几天得玩些什么，去哪些店都得列在备忘录里头。而且我记得你好像发微博说，哦，我们啥也没弄，就是订了一间餐厅，然后买了飞机和酒店，我们就出发了。我看评论里还有人说，你试一次吧，试一次就知道以后不会这么干了
啊。
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一次试完，我们下次还想这么干。不是，真的很开心，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如果没有试过的朋友，非常建议大家试一试这种感觉。如果你做太多的计划，太周密的计划，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
对，而且就是在一开始做很详尽的计划，你会很容易挑到一些你不想去的点，因为你在小红书上搜就很多避雷的。就我在搜攻略的时候确实搜到很多说什么什么澳门来了再也不想来了之类的这种，
嗯，
你看了如果你还没有定这个行程的时候你不就心里会打鼓吗？但因为你已经定好了这个酒店机票，你看到这种帖子你就直接划过，你都不会去看。
你说这个我就觉得每一个东西的推荐啊，它肯定都是因人而异的，它都是个人体验喜好。就像我们在澳门这次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教科书版的可以给大家证明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两个人那天去吃那个大堂街炸鸡，我们打了个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你们去哪儿，我说我们去大堂街，司机师傅说那你们想去吃什么，我们说我们去吃那个炸鸡，司机师傅当时你知道吗，他露出了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鄙视的声音。他就是那种他说，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他签完了就不说话了。
真的，这个我可以证明，确实
甚至车都不开了，他的车就停住了，然后签完了就这样，整个那个车厢内的气氛非常尴尬。后来他停了一会儿就说你们好吧，然后就开车了。
对，他当时摇头的那个幅度我感觉就是一摇就是在说你们这两个傻逼，就这个感觉。
对对，真的是这个感觉。后来我们好像还是真的是有点害怕，我们等了一会儿才问他，我们说师傅到底怎么回事，师傅说怎么会有人去吃那个东西，我说是不是本地人都不吃，他说当然，他说你去看看有没有本地人就好了，他说你们一定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吧，然后我们说是，他说哎，他说在澳门只有没有人去吃的店才会上小红书，你们愿意去就去了。 然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我就产生犹豫了，我想说完了完了，我想说这人家都嗤之以鼻成这样了，对吧，都差不多把鼻子都吃掉了，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了。
我觉得你就特别迷信本地人说的话，但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呀，他只能证明说他不喜欢吃。
对，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游客喜欢吃的都是本地菜的改良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追求说我要吃到当地的食物，但有的时候当地的食物你是吃不惯的。
对，其实你这个倒不是说服我的最重点，你说服我最重点就是你说那个司机他说不好吃，可能是他觉得不好吃。
对啊，他觉得不好吃。
但我们也听了很多人推荐，包括好像三头土也推荐了，那他们觉得好吃，那我们究竟应该信谁呢？谁其实都信不住，只能我们自己亲自去尝一尝才能决定他究竟好不好吃。我一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也 OK， 走吧，去吧。那家店就是司机吃成这样，我们吃完之后妈太好吃了就我自己觉得太好吃了，我后来吃完之后就是说非常庆幸你逼我了一把来，我觉得不然的话真的就浪费掉了。那个大堂街炸鸡应该是我这次去澳门吃了18家店里面能排到 top 5难忘的店，可能很多人也会对我这个评价嗤之以鼻啊。
好的，
然后咱们说回就是我们这一次这种松弛啊，随遇而安啊。前面我们讲这种随遇而安，你看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家店，而且我们这一次在路上也没有因为要从 A 点去 B 点而着急忙慌的赶路，我们两个人这次更多的选择的是走路。我们觉得说反正这个城市也不大，我们可能从 A 到 B 走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能遇到一些惊喜。后来有几次我们因为走路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还尝试了当地坐公交车。坐公交其实我们本来想都没想，但那天突然间不知道咋的，我们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打车也叫不到，我们说那就坐个公交吧。反而是因为就这么一个巧合，我们坐了公交，还体验到了澳门公交非常有意思的一面。
小巴，
我们坐了一次小巴，我们坐了一次正常公交车大小的车，而且这一次还让我们证实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去澳门之前，你查攻略的时候，会有人跟你说你得换点零钱坐公交什么的，然后有人说上海的公交卡是可以直接刷澳门公交的。哎，我当时觉得稀奇，我想说这真的假的？凭什么只有上海的可以？我们正好是上海公交卡，我就要试试。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坐公交，惠子实在太慌了，我不知道惠子到了一个外地城市啊，他就那种很像有人要揍他一样，就是如果他这个东西操作慢了，就会有人要揍他。他上车特别快，直接给我们两个人投了20块钱进去，那个车是6块钱一个人。
对啊，但我没有零钱啊。
他没有零钱，他就很着急的投了20块钱。我说你为什么不先试一试公交卡？他说我太慌了，我怕后面的人催我，我就赶紧把钱扔进去了。然后他说现在怎么办呢？然后后来
我很怕他们就是鄙视我这个外地人。
对，就怕后面有人催你说快点快点什么之类的。后来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之后呢，我忍不住要探寻这件事情，我就打开了我的公交卡。
但这个是我支持你，我鼓励你的。
对，惠子说你不要在意，多花6块钱，你刷一下试一试。
对， 对，
我就刷了一下，滴，成功了。
对，
我靠，成功那一刻你不知道，我们两人都欢呼了。而且加上我们因为坐在离司机最近的位置，所以我们那个欢呼声啊让司机也很惊讶。司机扭过头来问我哎，你刚才刷什么东西啊，你刚刷什么东西刷成了？
我以为司机说哎，这不是去精神病院的车。
司机说你刷什么东西刷成了？我说刷的上海公交卡。我当时特别自豪你知道吗？师傅说哇，上海公交卡可以刷我们的车，
在哪？
好厉害！师傅说：“是 ，no signing 啊。”师傅说：“我这竟然你们能刷，就是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说：“你们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们从上海来的。”不废话吗？我们刷上海公交卡，当然从上海来的。然后他说：“哦，我去过一次上海。”然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他跟我们说：“哦，那个上海的外滩很漂亮。”然后我们来夸说澳门这边很繁华，就大家互吹了起来。就我觉得这种体验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要是每一次都是着急忙慌从 A 点到 B 点打车，你路上沿途的风光就缺失了很多。
嗯，
而且就像我说的，你如果很在意要严格执行你的计划方案，中间不给任何出错的这个容差空间，一旦中间出了点什么问题，就像我们说的车没打到怎么办，你下一个点去不了了，你就很容易影响你的心情。
是
我们俩这次其实最后一天，我们本来计划是说吃完午饭我们去美高美，美食美高美去看一下那个海豚表演，然后我们再去澳门旅游塔玩一玩。结果中间我们就因为迟迟打不到车，等不到公交，各种出行方式都等不到，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美食美高美，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去了，我们直接去澳门塔。而且幸亏也是因为这样，因为在澳门塔我那个空中漫步实在漫步了太长时间，太慢了啊，导致我们就这样都是非常急急忙忙的赶去机场的，所以幸亏那个地方被我们舍弃掉了。其实从这个就能看出来，就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随机应变，随遇而安，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影响心情。
对，其实你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等公交车，公交车一直不来，这算是这次旅行当中我印象很深的场景。我记得那是一个弧形的公交站，很长，然后有很多本地人在那儿等公交，我们俩就一起坐在那个排凳上，感觉我自己灵魂出窍，然后就从天上看着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里，坐在澳门，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就很像日剧里面的那种公交站的那种照片。就虽然说后来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差，因为那个公交一直不来，最恶心的是来了一辆公交，是我们要坐的那一路，但是他竟然没有停，因为
他客满了。
对，我当时心情跌到了谷底，因为没有办法去看那个飞鱼表演了。但是后来我也安慰自己说，旅行就是要这样，就是会有遗憾，
嗯，
有了遗憾你才会觉得说，哎，这次没有完成的我可能下一次再来，就好像你抓到了一个借口，
嗯，
说我下次还要再来，因为上次这个东西没有看到，
因为上次没有坐上五十路公交车，我们下次就是为了坐五十路公交车要再去一次澳门
从头坐到尾看看它这个整体去哪儿，
嗯，我就看一看是不是他就是说客满了他就不停了，
对，
嗯，上一次那个司机是不是针对我
就你前面说的这个容错率啊，我觉得也是我这次旅行很深刻的印象。就我觉得你必须要接纳旅行当中会有超过计划的部分。
对，
就回想了一下，我们每天都有幺蛾子。你说最后一天这个来不及赶回去算是一个挺重大的，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连续两天去我们想要吃的很重要的两家餐厅都关门，
都吃了闭门羹
第一天最搞笑，我们到了之后晚上要去吃路环的一家葡国菜，很重要的一家餐厅，是我们这次旅行当中
是我们少有的在出行前就已经安排好一定要去吃的餐厅
啊，而且是就是在小红书上面本地人推荐的那种，我是在评论里面翻到的，很认真看到评论有澳门 IP 说你们说的这些都不行，要去这个这个，我就想记下来了，
嗯，
第一天我就说我们要去，因为后面很难再去那个地方，比较远，专门打了一辆车开过去，哇，那个路啊感觉就是要把你卖了，就好几个盘山路都很黑的，结果到了一个终点整个都黑的，司机说没开
司机还挺严谨的，司机说我看没开，你们觉得开了吗我
就
想说师傅你不用这么严谨，这瞎子来看他都没开，这太黑了这。
但是我不信任他呀，我还特意打电话，因为我怕他给我们送去错误的地方，
哦，
电话人家那个阿姨说啊，没开呀，今天没开，就是一股慵懒的可能正好在玩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就是很沮丧，或者说你抱怨我说哎，为什么你没有提前确定好这家餐厅有没有开我们就来了，所以我当时也很感恩。然后第二天
同样的故事又一次上演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要去吃那家粥面，
榜一大哥推荐的粥面，
对，到了之后
都没过马路，我就看他卷帘门放下的呢我是说哎呀怎么又没开门，然后当时我们俩都笑了，然后走过去，你就说这命，咱这命啊，三月五号六号两天休息，
对，我们六号去的，
对
但当时我的心情就不是那种说怎么两个餐厅都关门，而是哎，这个是在跟我们开什么玩笑吗是一个什么预示吗，我就觉得很搞笑，但我会觉得说啊，那我明天再来啊，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非常执着，你看我们那个三月五号六号关门的粥面店我们就第二天又去了，然后另外那家离得比较远比较荒野的那个葡国菜我们就没有再去，
对，
我们就选另外一家葡国菜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可以有计划但又不一定非要执着于自己的计划，随时去改变，你这样的话就会轻松很多。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三天也有，就前两天是餐厅没开嘛，第三天是我们误入了一条旅行街，就进了一个像南锣鼓巷一样的地方，当时你特别慌，你说啊我们怎么莫名其妙走到这里，赶紧掉头走掉头走，
对，两边都是大熊猫你知道吗
我说那这个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了呀，
对
本来我们想掉头走，但后来觉得来都来了走一走，然后就遇到了一家排队的碗仔翅店，
哦，也是当地很有名的一家店，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接纳这些，而且在接纳的过程当中会有惊喜出现，
对，
当然了我们说要松弛的玩不是说完全没有计划，我会觉得 这次我们的这个计划是很像是那种就是有高光时刻，然后其他的时间是平缓的，就自己随遇而安的。高光时刻一定要提前定好，比如说你生日的那个晚宴，我觉得是我重点安排的，就是从服饰啊、吃的东西啊，包括体验，我们坐在窗边要看那个喷泉，都是我精心安排的。这就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定要提前安排，因为它的这个餐厅位置啊之类的都要提早很久去定。如果说你完全都没有计划，没有任何的这种你想要去的重点的地方，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太好。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其实一次旅行的安排，不管是去任何一个城市，你应该安排几个就像你说的高光时刻，或者说你重点要体验，你重要，你有很大期待投入的这样的几个位置，你把它安排好之后，其他的地方你随遇而安。这样的话整个旅行的这个体验它就形成了一条有起有伏的这样的一个线
dynamic。
对，你这样它有起伏之后，我觉得你的旅行过程才会有不同心态和状态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都是极致体验，你比如说我这次安排18家米其林三星，哇，马去刺顶，那你可能也很难受，你就每天都是那个劲儿吊在那儿，你难受。
就像春节一样，对吧？就都是吃大餐，走亲戚，感觉就没意思了。
对啊，就像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跟你说，我说哎，我还想再去。惠子说不能再去，不能立刻再去。他说你必须得回来，吃点苦，工作工作。对吧，过一点普通的日子，然后再去你才会觉得快乐。
对，
你要说你天天都住在那儿，天天都在那儿那么玩，你就不快乐了。所以我觉得快乐是因为有不快乐才会快乐，
对比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一次旅行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因为有好的体验，极致的体验，也因为有进入老百姓生活里的普普通通的体验，所以才会显得每一种体验都很有韵味。而且说到这一次咱们两个人，你看在澳门玩了这么长时间嘛，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触啊，就是其实一座城市你是根本没有可能，然后你也不要有这种打算，就是一次把它全都玩完。我觉得以前啊，咱们大以前那种旅行，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匮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旅行这件事本身对于老百姓就很奢侈，所以大家感觉好像一个地方我这辈子就只能去一次。我不知道，我以前爸妈他们经常就有个概念，比如说九寨沟我一辈子只能去一次，所以我去一定要玩透，我要在短暂的几天时间内玩透。
对，因为你过去一趟飞机来回其实就挺贵的，所以你就很希望在同样飞机的这个价格的情况下玩更多的地方。
而且他们不希望再去第二次了，因为他们觉得哎，我反正都要花钱，我应该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
我有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对，那大家就会有那种真的是旅游打卡的心态，就是他并没有好好的玩，而是把所有地方都去到，那就会出现以前那个大家调侃的那个什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和撒尿就这种事儿。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大家旅行这件事儿，包括自由行这个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深入人心，你大可没有必要说一个城市你就要去一次，在三四天甚至四五天的时间内把它玩透，全都玩到，这样一方面你会很累，另一方面就是根本不可能，而且你会缺失很多很多好的享受的体验。你看澳门这么小一个地儿，咱们在那玩了四天，算是我觉得也就只不过是侧重在澳门半岛，但是也可能也就玩了个六七成，当在咱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怎么很深度的体验，除了去吃了个饭，逛了几个娱乐场。我就觉得说去到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先小小的规划一定的范围去深度的玩，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你更好的去了解这座城市，你很有可能会爱上它。如果你去到一个很大的城市，比如说我们在内地的城市像成都，你一次就奔着说我把成都全部玩遍，所有的餐厅全部吃遍，你因为太赶，因为体验太皮毛，太蜻蜓点水，很有可能你就讨厌这个城市了，你不想再去了，这城市太累了，我们去玩我腿都走断了，对吧？你就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
对，
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就玩一点，比如说哎，我们像上次咱们去那个鲸鱼赫兹的他们那个活动，你就是在这个宽窄巷子这附近，你把那儿体验透，你会觉得说这城市很有意思，我下次来还想体验，我想去春熙路玩一玩。包括我去西安，你看洒金桥这一次我觉得体验非常好，我就围绕洒金桥，我下一次我就想再去，我去回民街的其他部分，或者说我去城墙根底下吃烧烤，你会有不同的想要去探索东西，因为你那一次第一次探索体验很好。这次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哎，澳门半岛好玩，我们就很希望下一次去荡仔把那边再探索探索，下一次再去路环把那边再探索探索。每一座城市因为你每一次体验的一小部分让你感觉很好，你就很想再去，它不断的吸引你，这样的话你既爱上了这个城市，同时也给了你更多出游的理由。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的想法是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说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这种人就是非常在意这种投入产出比， 就既然我投入了一笔旅行费用，投入了一段假期，那我就是必须得产出很多。然后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会觉得，那我肯定要去这儿去那儿去那儿，然后拍拍拍拍照，然后我可以发到朋友圈，这样显得我收获很多，那我这个投入产出比不就高嘛，就很开心。但是听你这么一讲，再加上我们自己这次澳门旅行，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快乐和舒适这种收获是更重要的。就像你说特种兵走来走去很累嘛，那这不得是要减掉的嘛，就在投入产出里面，在产出里面这种应该是减掉的，你的
疲劳是减分项呀。
对，减分项。所以你虽然感觉到你收获了很多，但是你减掉的那些东西你把它忽略了。但是像我们这种去了时间也不是很长，虽然我飞机还是两趟一样的钱，玩的地方有点少，看起来好像收获是小的，但其实每一分钟你都是愉悦的，是舒适的。我记得好多次我们都是走着走着就到了人家的一个这个教堂前面，或者社区里面一个很小的广场。我个人非常喜欢喷泉，或者是有那种很大的大树的，我就想在那儿坐一会儿。
对，
我就说我要在这坐着，然后坐着我就觉得很舒服。那这我其实对我来说，我产出不了任何说，哎，我收获到了什么新的照片，或者我看到了一个很厉害的景色，没有。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很愉快，我是在这里是一个局外人，我在这里体验，然后我非常偶尔的出现在了你们这些人的生活当中，我就会很感觉到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就很符合你之前对于旅行的一个评价，就是旅行的城市没有你所在的城市的烦恼。就当我们坐在那个居民区的街心花园里面，你看着那些上下班急急忙忙下来扔垃圾，要出去赶夜班，甚至有一些外卖员跑过，你感受到的就是就像你说的置身事外，我就在这里坐着，我是一个游客，我在你们的城市，你们都有自己要追求要忙碌的事情，而我没有，我是来体验的。其实就是短暂的逃离，一种给自己逃离自己所在城市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在这棵树下，在这个喷泉旁获得充分的休息。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带着那种工作的那种思维，就觉得好像我这次旅行我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极致，然后计划做得很好，这不就是工作的人是这样想的吗？
对， 对， 对，
就我得好好计划，我都得收获到很好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乱走然后走错了，这你要想的你不是在工作，你走错了也没关系，你就在这个错的地方看一看玩一玩也很好。
对，而且你得学会舍弃，就像我前面说的，走错了来不及去那个了，那就不去了，咱就去下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很大的一个感悟。我觉得这一次这种感悟真的能够促进我们今年去更多的地方，
因为你会觉得压力很小。
对，因为你这次回来之后收获的，我不夸张的说，100%全部都是愉悦的体验，没有任何一丝不好的体验。就即便是不好的体验，即便是我们被店刺客了，即便是我们吃到了难吃的东西，即便是我们去的店没开门，我们俩全部都是当成了一个乐，
对自己笑自己说怎么回事这两个人。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悟很想分享给大家，就是两个字，花钱。千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别怕花钱，钱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老话说得好，穷家富路，你在家里生活的时候可以节省，但是要到路上了你就得花钱。
我都没听过这句老话。
哎呦，这可是老话。
是因为我不够老。
我爸每一次在我比如说去北京读书去英国留学，我爸跟我说，穷家富路，孩子别怕花钱，钱能解决很多问题，甚至钱能解决的问题真的都不是大问题。我自己觉得啊，旅行在我心中看来就是用金钱和时间换回新的体验的一种交易，或者说一种交换。所以我觉得大家出去旅行千万别因为说我要节省啊导致你的体验减分。你看我们俩这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情况都是因为多花了一些钱就把一些原本很难解决的问题解决。比如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最后那一天去机场，时间非常非常赶，怎么也叫不到车。周五的晚上有很多从内地来玩的人占用了计程车的资源，我们两个人当时有点慌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觉得我靠要赶不上飞机这怎么办。最后酒店跟我们说，说酒店有车可以送我们，但是价格要比我们自己打计程车去机场贵差不多2.5倍。当时我们完全没有犹豫，马上就付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很能衡量出来这个事情的孰轻孰重。如果你因为在这里头迟迟的等车，为了省这个钱错过了飞机，或者说急急忙忙那种赶的那种心情，这些东西都是减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钱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花钱并不是买到了我们不迟到，而是买到了我情绪的平复。
哎，对，这个很重要。
对，就是不要把情绪不当做你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当时真的急得要哭出来了。就是我其实现在回想了一下，为什么酒店会来问我说要不要车，我都没有问他们，是他们主动来问的，那肯定是我上脸了。就是可能远远的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焦虑症大爆发的大姐。
就是后来人上来问的，就说你好吉小姐，请问你
吉小姐，
不好意思，我姓徐。哦，不好意思，徐。
对，我就觉得我花了这些钱买来的是我心情的愉悦，而且你不知道你这个爆发出来的焦虑会不会导致其他更多的问题，就整体整个人都完全失能了都有可能，所以花点钱完全值得。
不光要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花钱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去花钱，花更多的钱去体验你从没体验过的事情也非常重要。我们俩这次在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在上海根本就不舍得做的。比如说我过生日吃的那家餐厅，人均消费800多。当时惠子订完之后，我说咱怎么能吃这么贵的东西？你说那我们一方面是过生日，另一方面是我们去澳门难得体验这样一家餐厅，为什么不去呢？
难道去澳门过生日吃肯德基吗？
对啊。然后我说 OK， 你这么说也有点道理。然后我们就去了。去到之后我们坐下来，惠子还跟我说，他说待会儿吃的饭菜可能你会觉得它不值800，但是这家餐厅它坐的位置是有附加值的，它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永历皇宫的大喷泉，是第一视角第一线，这就是这家餐厅它很多菜品让你吃起来觉得没那么好，但是依然会有一定的价格，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花钱有一部分是买了这个景观。
当然
这个景观在整个当宰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哦，那个时候我觉得哦，你看花钱就是能够买到一些买不到的体验，对吧？包括我们两个人最后一顿吃那个葡国菜也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本来咱俩挺省的，大家说最后一顿了啊，而且咱们很着急也不会好好体验了，咱赶紧上点那种速度快的随便尝一下。他们那个招牌的菜叫咖喱季莲大虾，本来是咖喱季莲大虾，它有一个平替版本叫咖喱季莲虾仁儿，那个东西是可能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一份。
对，
惠子就点了这个，然后我也没有反对。但后来我就跟惠子说，我说似乎应该吃他这个咖喱季莲大虾，那个大虾是150块钱一只，我们两个人吃就得买两只，就是300块，相当于贵了3倍不止。你当时我觉得你也是脑子里经过了一番斗争，然后你也觉得说好像应该体验，你也同意了，我们就吃了那个大虾。上来你吃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在澳门这种地方吃海鲜，有很多海鲜可能真的是超出你平常吃海鲜的这个价格，而且有很多它都是标的是实价，你就相当于你并不知道它多少钱。我们有几次第一二次吃的时候，我们没问价钱就点了，最后结账的时候把我们都吓坏了。
对，
我对怎么这么贵？但是我们觉得说 OK， 这可能就是体验，就我们就是多花了这些钱收获了这个体验，
被刺的体验。
不光是被刺，有的时候是被刺，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是好体验，你可能问了之后它也是这个价钱，你不问它也是这个价钱，那问了之后你就不会点了吗？就我觉得出去很多地方吃东西也好，买东西也好，花门票也好，包括你说去那个澳门旅游塔蹦极3000多块一跳几秒钟结束了，那这个体验它不值得吗？它都值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不管是去哪儿，就像我去西安，我们去那个洒金桥一路买小吃，你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这个价钱啊？那个一串酥肉丸子是25块钱，5块钱相当于一个丸子，我们觉得很值。当你在一个旅游的城市体验到了一个好的东西，哪怕他花的钱花的多，你最后都不会觉得它多，因为它的体验是好的，这个体验是独一无二的，是你在你的城市体验不到的。
对，你就想这个就是外地人附加费，就贵也是贵在因为我是去旅行的。我觉得旅行你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时间金钱跑到了一个地方，你就不要在那儿抠抠搜搜了。虽然我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但是我在旅行上我其实觉得还好，我还是挺愿意花钱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出去旅行你还非常非常节省，以至于你的旅行体验不好，我很担心的是久而久之你就不愿意去旅行了，因为你会觉得说花了很多机酒的成本，然后在那边又很辛苦，体验又不好，那它相比于你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似乎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啊。那为什么要去旅游呢？除了你收获了一些照片可以拿回来发朋友圈，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很光鲜，但其实你自己玩得非常糟心非常累，我觉得失去了旅行的本真的意义。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说出去得舍得一些，当然不是说让大家大手大脚，我觉得千万不能大手大脚。因为我们两个人这一次其实也很担心说去到了一个，因为那个澳门那个城市它的开销它的氛围它的状态就会让你很容易纸醉金迷，但是我们两个人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些限制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吃饭，我们觉得我们最多能承受多少，800+那个餐厅我们就只吃了一顿，而且我都觉得挺贵的。惠子还提到了什么人均消费1500的餐厅，我他妈当时就给你否了。
还有2800的，
我说是 stop 对，然后我们其他吃的很多餐厅其实都是我们能承受的。
对
对，我觉得就是说在你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你怎么弄都行，千万要知道自己的线在哪儿。包括我们去娱乐场玩，我们也是给自己定的非常清楚的线，我们能买多少，我们能输多少，我们赢了多少之后该走，我们都给自己设置的很清楚，千万不能陷入到那个漩涡当中，然后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出去旅行，就是这些体验都是很有价值的。
对，
回来之后你会总结，总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嗯，下一次再出去，我更得心应手。
而且这次旅行除了收获了这些快乐之外，我也收获了很多美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体验。以前吧，我出去旅行，我就有的时候会故作孤傲，觉得自己很酷，就不跟你们这些一样喜欢打卡照。但这一次呢，因为你给我搭配了衣服，我自己又精心打扮了嘛，每次我都说，哎，那我拍点照片吧。你也慢慢找到了给我拍照的方法，就是说让我自然一点，就不要看着镜头啊等等的。每次拍看看照片，哎，这几张挺好看的，就越来越让我觉得想要拍照。
有正反馈。
对，所以这次就收到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其实我也觉得挺好，没有觉得说哎呀显得自己好像想要炫耀或者拍照啊，显得很游客啊，我觉得没什么，就是既然你去了，你想要记录自己快乐的时光很好。
对，这个是我今天最后一个想分享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夫妻情侣或者说大家朋友之间出去旅游一定要多记录，除了体验之外，我觉得记录也同样的重要。其实这些记录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为了发社交媒体而记录，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人人自媒体这个时代开始了，很多人出去就是为了要拍照发什么社交媒体而拍照。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对夫妻和情侣之间来讲，很多拍摄和记录它就是你们两个人将来日后过了很多年之后翻出来再看一看，哦，我们之前去澳门原来干了这些事儿，我们之前去成都原来玩了这个东西，吃了这个火锅，就这个就很好。因为咱们当时刚到澳门换好了那个夏天的衣服，出门的时候惠子就硬要在镜子前面拍一个我们两个人照片，我当时非常抵触，我说你不要跟去学一些别人，就你学一些那些其他人喜欢在这种拍照，我说没有意义。他说我不要发，我就是想说我们自己留着，然后我当时说哦，好像也可以啊、就是、
结果最后都发了。
对，这个不是重点，我是觉得说就是你说你想要留作纪念，其实我们过程当中拍了很多东西，很多照片其实都是我们两个人留作纪念的，就我们也没有觉得他很适合发，也没有觉得他拍得很好看，我也没有觉得说很精心的构图，但是你就记录了那个时刻，你觉得挺有意思，以后你翻出来反而是这些没有精心构图没有精心打扮没有 P 过的照片，你看完之后你更有话说。
而且我觉得给别人记录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你们两个之间会有特殊的连结。就你在旅行塔上面漫步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就首先我很害怕，我不敢靠近那个玻璃，但是我为了拍你拍得更清楚一点，我就尽我的极限往那个玻璃上面靠，同时我一只手要拿着摄像的手机去摄你，另一个手还要去拍照，而且拍的时候我还要一会儿两倍一会儿五倍各种切换，同时你们那一队人太多了，我还要把别人卡出去。
哇，
我真的是，而且那一圈大概30分钟吧，完全没有停过，上面又巨冷，我就一直在坚持，我觉得我读书高考都没有这么努力。我就在回想说我为什么这么努力，然后结论就是，哦，我真的很爱这个人，我需要把他很勇敢的一面记录下来，而且我知道他很在意被拍下来的时候样子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很努力。边上很多人经过我，有的是窃窃私语说这个人在干什么，因为我打扮的也很奇怪，一身黑戴着你那个帽子嘛，他们以为我是什么，就是那种网红在玩什么东西，但我也不是很在乎他们的看法。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很多旅游景点里面那些阿姨在摆 pose 的时候，他们的老公就会在那儿不停的给他们拍照嘛，也看到了像是年长之后我们可能也会这样，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好像不好笑，是一个很温馨的时刻。
哎，这真的是好事儿。我觉得我这次这个转变是非常厉害的。你可能以前知道，当你在街道或者说什么地方突然要求给你拍照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挺抵触的，我说这位有什么可拍的，我不要拍，而且我说这景不好看，拍出来也不好看，我说光也不好，怎么就我有点那种摄影严肃爱好者的那些审视，就我觉得这里不值得拍。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拍照并不是一定为了产出一个足够美的照片，它可能就是记录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们以这样的一身装扮和状态来到了这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岁来到了这里、
哦、
拍一拍记录一下就很好。所以你看我这次咱们去那个山顶教堂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山顶教堂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塔，我说你要在这拍照你在这拍，然后走了几步发现有一个更好角度，我说这更好角度，来来来重新拍重新拍
真的累死。
就我觉得这个是夫妻和情侣之间出去旅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多提出要帮对方记录，有的时候可能对方也不好意思说，哎，你给我拍一拍怎么怎么样、
哦、对对对
对,
对
吧。或者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其实是不想拍的，对方也能感受到你是不想拍的，那你更要提出来，主动提出来说我帮你拍，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很开心，
即使你不想拍也要帮他去拍。
对啊，而且我这次帮你拍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像那种婚纱照摄影师，就哎这么弄，哎再转一转，哎没错往前，哎45度角看这里怎么怎么样，就我要反复的去引导你
对
拍出好的照片。我觉得没有什么丢人的，哪怕我们在那个伦敦人的那个有一个露台上面拍那个像大本钟一样的假建筑，还有那个像 King's Cross 一样的假车站，我们周围全是人，我就在那喊，我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觉得我能够把我的老婆拍一张她满意的照片，这比其他人对我侧目来讲比起来我觉得根本就不算什么。
对啊，我真的觉得这种互相拍的感觉是很好的，就是拍照很有意思。
其实除了拍照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可能以前我在拍 Vlog 的时候提到过，就我觉得人眼其实是最精美的镜头，设计最精良的镜头，任何手机镜头想要拍出媲美人眼那个观感的东西都很难。所以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千万千万要除了拍照和录像之外，给自己的双眼留够足够的时间去亲眼观看观看。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去看喷泉，每一首歌不同的歌曲的背景音乐它那个喷泉样子都不一样，我一开始就想记录，后来我想说我从取景器里面看到的这个喷泉和我亲眼看到它的震撼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后面有几首歌我就把手机收起来了，就亲眼看着这个喷泉。包括我们坐缆车也是，有半程我是举着相机拍的，后半程我就开始单独去看，用眼睛去看去感受，而且眼睛能捕捉到的这个视觉宽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如果说用手机去拍你可能就能关注画面中心的这些东西，但我用眼睛去看我可能能关注到喷泉喷起来那一刻房子的反光是什么样的，底下的人是什么样的，我都能看到，那个视觉广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人眼其实是最精妙的捕捉这些东西的仪器，你的大脑是最好的记录这些东西的储存设备，其实你的脑袋就是一个最好的摄像头，你就应该用这个东西更多的去记录。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就不要用手机了，也要用，你要给自己留够一些空间，
对，留一些时间去真实的感受他们。
对，我有好几次就是说在拍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啊，我应该用眼睛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开始用眼睛去看，后来发现这个时候手举着那个相机啊都已经是歪七扭八的了就是已经非常用心的在看了。
我记得这个场景就是我们在永利里面看那个发财树，我是有巨物恐惧的，所以我不敢站在下面，以及我小时候就看过，所以我就站旁边嘛，我就看到你在不远处拿个手机在拍，拍着拍着你的手机就已经错掉的角度了，我就过去拍拍你的肩膀说，哎，你这个手机要重新弄一下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用眼睛在看，我就说哇太帅了
最后我特别想说一点，也是我这次我认为最大的感悟，就是你一定要带你的爱人，可能是你的伴侣，也可能是你很喜欢的朋友，去到你已经去过的你很喜欢的城市旅游。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两个经常就是没有办法商量好去到哪儿去，因为我以前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一定要去一个咱俩都没去过的，这样性价比最高，就都是新的。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啊，我去过的地儿再去，或者你去过的地儿再去。但这次我就有一种好像我邀请你去澳门，因为澳门是我已经去过三次且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我就打破了我的这个价值观，我说我带你去，然后我就会发现你也很喜欢，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说哦，不愧这个是我爱的人，我们一起去了我很喜欢的地方，他也很喜欢，接下来澳门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地方了，而不是只是我喜欢的地方。
对，就像我上次去了西安之后，我跟你说我要带你去西安，同样我也跟你提过，我说厦门我去了好几次我很喜欢，你也没去过厦门，咱们今年要再去厦门玩一玩，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互相的带动。
对，我觉得情侣之间出去玩不要太考虑性价比，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感受到互相的爱意，共同去体验特别美好的这种人生经验。
是的，所以我们这期内容最后结尾的时候，美好的祝愿就是希望咱们的朋友在2024年都能够有更多的出游，跟自己爱的人，他可以是你的伴侣，也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家人，大家更多的走出去，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去体验新的东西，收获好的东西，然后回来我们继续努力的生活和工作。
对，看一看另一个城市的你会是什么样的。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